大家好，欢迎来到五月份，2022年5月份的女权月谈。非常高兴这个月又以专题讨论的形式和大家见面了。我们坚持做女权月谈，就是为了给大家创造一个，可以去讨论跟中国女权运动相关的话题，然后也希望把不同的话题，带给大家。然后这一个月的我们专题讨论的话题是跨性别与女权主义。在去年的我们第一次做专题讨论的时候，我们进行了投票，然后投票的前两个话题，一个是我们之前在我们的3月份，应该是3月份，做过的粉红女权的讨论，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跨性别关，特别是恐跨女权这方面的讨论，所以我们在这个月的专题讨论回归的时候，也安排了这样的一个主题给大家。然后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参与讨论的3位 panelist。首先是我们的老朋友点点，他也是之前参加了我们的那个粉红女权的专题讨论，然后他也是一个女权主义的一个学者。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另外两位是我们的新朋友，首先 XG 他是一个在做跟中国大陆跨性别群体相关的一些研究的一个学者，然后他的田野也是在中国大陆这个区域里面，然后思思呢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跨性别活动家，然后他也在中国大陆做了很多跟跨性别有关的一些项目，包括一些社会公正相关的一些 project。然后，所以说我非常有幸能邀请这三位，可以给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从理论、从学术、从历史，还有从社会运动，我们从各个角度出发来聊一聊，植根于中国大陆这个土壤，跨性别运动、跨性别社群和女权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运动的之间的关系。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做一个预告。我可能在最后的时候还会再做一个预告，那就是在下个月的时候，我们会回归到我们之前在做的讲座的主题。然后之前来到我们作为我们讲者的顾艳岭和赵杰老师，两位老师他们会根据之前大家很关注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做一个对谈，而且他们可能会专门针对中国体制内，或者不能说中国体制内，应该是在做一种政体体制内女权主义者去推进运动的这个经验的一个分享。所以说，大家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敬请期待我们6月份的活动，然后之后也会放出来预告。那话不多说，那我们直接可以开始进入。那我不知道三位要不要给大家先打一个招呼，就是简短一点，因为我也不用说太多。然后，思思，你可以先从思思先来。
我就是以前做过阴道说的话剧，然后就是做过一些相关的媒体方面，包括那个中国人的一天，就腾讯的或者搜狐的，就他们有些访谈这样的事情。然后也合作过一部电影，像那个电影的话叫《肋骨》啊，是一个中国导演拍的一个电影。当然现在上不了映，对，拿不到龙标，没法上映，就这样。然后对。
点点，你要不要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点点，就是之前也参加过，然后很荣幸这次又来做嘉宾。我现在是在美国亚特兰大的 Emory 大学读性别研究的博士生。我的研究课题是关于华语地区的这个酷儿女性的社会运动。我也一直对这个跨性别、女权等等议题都挺感兴趣的，很高兴这次能来。
好的，谢谢点点。XG，你要不要简短的介绍一下，跟大家打个招呼？
OK，Hello，大家好我叫 XG，然后我在芝加哥大学读社会学博士，我主要的研究兴趣、研究方向也是女权主义和跨性别主义跨性别研究，很高兴今天能加入今天的讨论。
好的，谢谢 XG。那在我们活动开始，在正式开始讨论之前呢，因为我知道大家可能对于比如说跨性别群体，包括一些名词、一些比较基础的认识，可能因为我们的听众很多是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学术训练，但是大家都对女权主义运动或者是对于性少数社群都有非常大的关注，所以我们会让思思先来给大家做一个简短的 等于说是引入，然后可以让大家对于一些可能之前不太熟悉的一些基础的名词、基础的一些知识，可以有一个概括。那思思，你可以现在先分享你的屏幕。
哎，好的。
思思非常精心为大家准备了那个幻灯片。
这个的话，那我现在先从里面讲。这个是一个姜饼人，这性别四元素，我们就是说它是一个，这个是挺早的。现在的话，当然有性别五元素啊。那我先讲一下性别四元素是有一个，就是性别，就是我们通常来说的话是 sex 是性别，就是生理的性别这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很非常直观的它的性征。或者说有些它带有染色体，还是这个层面。然后呢，有性倾向、性取向，这个的话就是择偶的性别嘛。然后跨性别跟跨性别比较相关的就是性别认同，我有时候会俗称为大脑性别，就是我们的大脑它有一些，对于自我的一种性别式的一些感受，这个待会儿我再讲。然后这边有一个性别表达，性别表达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包括。声音包括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内容，就是这会跟社会学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就是它是有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性别的外在的一些表达，一些符号式的这个东西，当然它这边的话都呈现光谱型，它并不是呈现两极，就是它并不是任何一个项目，它都不是一个绝对的两极的一个东西，它更多的人的话其实是呈现在中间的区间里面。绝对两极的，其实恰恰可能是相对非常少的一个群体，而且，它是相互组合的，相互组合就是，并不是说我们会刻板的会认为就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它是相互在过程中组合成不同的维度啊，相当于很多个维度会叠加在一起的一种状态。我们跨性这个反性别是什么？反性别的话就是说。他的在性别表达在小时候，因为他没有办法去确认的时候，他有一些反性别的一种行为。当然，这个反性别的话是有社会性的，是社会学里面的话，我们对于社会规范中的男女的一个状态。那么他大概的话，在男孩中的话会有6%，女孩中大约会有12%的一种反性别的一种状态。但是这里面的话，其中的还有跨性别的话是占有极少数的。目前大约在就是在一些。国家一些地区城市的话，会有相应的统计，跨性别大约占人口比例的3%到6%这个区间里面。那么下面这张图的话呢，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好多会争论说，包括同性恋，包括跨性别是不是有先天还是后天，有很多这样的争议。但其实在生物在这个生物学心理学上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多项组合的，它并不是单独的去划分的。那么前面这个 G 的话就是染色体啊，就是从它的这个染色体角度、基因的角度上面去看。然后的话呢，H 的话呢是在母体之内的话受到它的产前激素的影响。然后后面的话包括它有一个婴儿时期，有一个幼儿时期，这样它是综合叠加在一起的啊。这个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像这个。就是我们说小鸭子，小鸭子从这个蛋里面出来之后的话，但是它可能会把第一个看到，哪怕是一个球，它也会当成是它的妈妈，它也会跟着。它的行为，它有它受到基因的，受到一些这些先天，就是说它在先天的部分，就是我们以现在国内的语境，它可能会把 G 跟 H 加在一起的话，是一个先天的一个语境。那么。它有先天的部分，然后但是它有后天看到的和去效仿一个东西，它是一个综合叠加在一起的一种状态啊。这个的话呢是整个的一个，就是说也是呈现一个光谱状态。我们来从这边看啊，最左边的伪异装性别，还有恋物癖性别的话，这还有真异装性别的真异装者这些的话呢，它都不是跨性别的范围，它不是在跨性别的一个范围里面。那伪装者的话呢，他就是一个，就是会有一些人，比如说做反串的，他是出于工作，他是出于什么原因的话，他去改变他的装束。然后恋物癖者的话，这个就也不用说，大家应该会比较清楚。那真异装者的话呢，他就是真的会喜欢异性的服装这样。那么我来主要介绍一下后面的这三个。那无性的这种手术，就没有这个性别重置手术的一个需求的跨性别者，他是对于 自我的一个认同，还有一个社会上面的一个需求，但是他对自己的生理上面、生物特征上面的话，他没有这种排斥反应，或者说他没有很强的那种排斥反应，他就觉得无所谓。那重要的、比较困难的话，其实是中度跟重度的跨性别者，他是有一定的手术，或者是尤其中度的话，他可能重度可能只需要一些激素上面的，那重度的话是一定会需要有一定的手术上面的一个满足。对，这些是这样的一个划分，所以呢，并不是所有的跨性别者都需要做全套的性别重置手术，这个的话一定要强调一下。这个话是我们之前就北同那边做过的一个性别的一个报告，它是一个统计，统计的话呢，主要的来源的话是。就是主要来源是北京、上海、广州，就中国的这种大城市，而且主流的是这个就是在学校里面，所以就年轻人，所以他有一个性别，就是不是他有一个幸存者偏差，所以他统计出来这个数据的话，依然你可以看到，依然有很多的对于无法做手术的，他的原因里面包括他的经济条件，包括他的年龄，还有他的这个父母不同意，他在中国的话，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些项目，但是在中国的话，现在是。很多人会受此困扰。那即使如此的话，就是即使它是一个幸存者偏差的一个报告，但是它的量依然是非常的庞大的一个这样。那么，获取激素的方法在中国也非常困难。激素的话，现在目前能够提出指导的只有北医三院的潘柏林一家啊。然后其他的地方的话，可能有些地方是可以开激素的，但是它没有办法提供更好的激素上面的指导。这个。所以滥用激素有时候会产生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会提出一个，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为什么滥用激素对身体不好，它跨性别还要去弄？这就是，一个脏的水，如果他喝的话，他可能还能活，他可能会生病。但是来讲，如果他不喝的话，他会渴死。所以对于跨性别者，很多有需要激素要求的人，他没有办法，否则他会陷入非常难受的一种情绪，一种焦虑，抑郁的一种状态，所以他必须得用一些，那么然后还有性别重置手术的话，大约有非常多的，旁边那边有数字，有非常多的对于性别重置手术的一个需求，但是目前的话是满足不了，目前国内的话是严重的满足不了的，那么这里面的话还有一小部分，大概5%的跨性别女性的话会有生命危险的话去做一些。切除自己，尤其是切除睾丸、切除生殖器的一个行为，那么这个的，也非常危险。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我的朋友也有在，就是自己租一个小的房间，然后自己，买止血钳什么的，给自己手术。那这个，但是没有办法满足，就这样。我后面我必须强调一点，就是说，其实就在前面的这个状态里面，就是说，有很多中度的，他呢，因为受到长期的压力，并长期的这种精神的压力，就是社会、家庭的压力状态下，他的一些需求，他会跟社会的刻板会套进去，因为他有很强的压力之后的话，人在想走出压力的时候，他会产生很强的这种就是冲动，会产生一些非理性的一些，就是说他的感受的话会被在极端的压力之下的话，他会有一个反弹，在这种状态里面呢，他可能会表现出一些。想要去做手术，想要去做完整的手术等等这些状态，它是受到社会之间的压力所影响的。那么这些人往往有可能会在选择手术时候，他产生一些就是超出他可能正常感受的一些手术，而这个手术之后呢，他反过来他会觉得自己可能并不该，就是他过一段时间之后他可能会后悔，这也是有这样的情况的。所以社会的开放，社会的慢慢的包容。它才会呈现出，它缓慢呈现出这样一种光谱性，它恰恰是社会的一种偏激的话，会使得人们会产生一种两极化的一种状态，两极化，因为它不得不融入那样一个圈子。好，是这样的，好，我这样说可以了，那大家可以讨论。
好，非常谢谢带来的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信息，而且其实对于我来说，很多信息也是比较新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有的朋友可能他不太了解中国的跨性别社群的他们的一个生存状态，还有的人他可能像我是 我比较了解跨性别在北美，但是我对于中国的这个环境，包括它的很多政策，其实不了解的。所以我也看到那个点点和我 XG 在我们的 chat 里面给大家分享很多很好的这个信息，然后也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查看。那其实刚才思思讲了这么多，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就是引入到，就比如就是你自身，那你在我知道你也在做了一些关于就是跨性别的一些公益或者是一些社会公众相关的活动，那你之前也提到过了，你作为跨性别的一个活动家，你也会和一些很多女权主义者打交道，然后一起做，包括你之前提到的那个阴道独白，那你能不能通过你自己做这些社运的这些经验，就是浅谈一下你对于就是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语境下，跨性别社群和女权主义者这个群体之间有没有什么就是有这样他们的这个联系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什么是比较和平的，可以有很多的可以去合作的地方呢？还是其中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呢？
怎么说呢？我接触的群体里面的话呢，可能还是非常友善的，因为我可能接触的群体是这样，因为我被就是我们的那个小的团队啊，就是桃子他们所组建的这个阴道说的小团队，还有包括阴道指导那边的话呢，会很接纳，但是刚开始时候也会有一些的，就是因为大家对跨性别不太了解。包括做的剧本里面的时候哈，因为它是完全由刚开始那个剧本是完全由一个女性，然后呢她呢做编剧采访出来的，然后就拿过那个剧本。那么剧本的话，我看了之后的话，我会看到它里面对于跨性别的感受，它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我当时就对于这种感受的话进行大量的一种修改吧，然后呢来进行表演。我们也做过一些访谈，做过一些这个，就是参加一些活动。就是有一场活动里面的时候的话呢，有个女权的这个朋友啊，她的话就会对于跨性别在，就是说我认为跨性别可能是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在固化这个男女两性的一个标准。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因为当时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的话呢，包括我们还请到了圈儿姐就是超小米，她也我们都因为看到了跨性别其实是多样的，其实是比较偏向于多样的，所以的话当时没有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在北京的话，至少是这样一个情况，我没有太遇到很这个有一些会对跨性别很抵触的人，但是。在我认识的朋友的叙述里面的话，确实也是有一些的，确实也是有一些的。那我做表演演出的时候的话呢，最开始，因为就是本身想要照搬那个，就是把那个阴道独白的剧本拿过来使用，但是阴道独白那个剧本里面呢，一个是国内给禁掉了，国内的话当时不让用他的本子，所以我们就原本就是我们再做一个。那做一个之后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没有跨性别，所以我们当时那个团队的话，考虑到跨性别的感受，也是女权的团队嘛，考虑到跨性别的感受，所以就专门来做了一个跨性别的剧本，所以这个也非常非常好。那阴道之道那边的话呢，他们做那个剧本的话，因为有月经一部分是牵扯到跨性别，当时我拿到剧本的时候也是觉得带的有点偏，它并不是一个跨性别普遍的一个感受。好像说一定要产要要一个月经的疼痛啊，一些什么这些方面的一个东西，并不是跨性别一个普遍的感受。但是因为没有，就是可能女权小伙伴没有相应的跨性别的感受跟知识，这个是非常欠缺的。所以我当时也进行了很多的就是改编吧，这样，
好，谢谢。所以说，其实这其中，有很多个人的因素在。有的时候，就是说是，并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一样，大家都可以互相理解。然后你，就是这其中可能有时候我们的沟通也是需要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磨合才能产生。而且我刚刚看到我们的那个chat 里面有一个朋友提到了 TERF 这个词，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来聊跨性别女权主义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在简中互联网上对于女权和跨性别讨论中， 关于这个 TERF 包就是反跨女权，包或者就是这种排跨女权的这种出现，好像已经成为大家的一个公认的一个共识或者发现了。那我想让先是 XG 吧，然后让点点来聊一下。就其实因为我们知道 TERF 本身是一个舶来品，对吧？它其实是并不是说是在由中国女权运动本土产生的，本质上也是一个去嫁接从这种西方女权运动当中产生这样的一个概念和群体嫁接过来的。那我想看一下 XG 和点点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有什么样的看法？可以，XG 你可以先跟大家聊一聊。
好的，谢谢雪儿，还有谢谢思思刚才的分享。那，我们刚才也观众也有提到说 TERF 它这个词的意思。那它这个 TERF 是一个简称，它的全称是 Trans Exclusionary Radical Feminist，所以中文的全称叫排跨激进女权主义者。那其实我们刚才提到 TERF 这个说法，它这个其实它一直以来就是一个非常小众，可能直到我们可能。三四年前，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边缘化、非常小众的一个女权主义的分支那它最开始的起源呢，是一位叫做 Janice Raymond 的一位女权主义者。那她是一位哲学系的女权主义教授那她在1979年的时候出了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Transgender Empire》Transsexual Empire，对吧？所以中文名字叫做这个。如果我们用他们当时说的话来说，就可能可以翻译成叫什么变性人帝国。那当时在1979年的这个语境下，这样一个充满侮辱性的话语，那他当时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说，他认为这个他当时见到的这些跨性别者而且他的这个关注点主要就基本上都是在跨性别女性，就是只拍性别为男性，然后自我认同为女性的跨性别女性，然后在他的这书里面呢，就说这些跨性别女性是父权制派来的一些，在父权制的这种技术手段，就是这个医疗技术父权制下的技术医疗手段下所塑造的对于女性产生威胁的一些群体。他其中就有一段话说的特别的，特别的特别的充满这种危机论的意识。那他当时就说，跨性别女性的出现，它是对于女性这个概念、这个群体的一个概念上的强奸。他真的用了 rape，就是强奸这个词语。然后他就认为，他还认为说，比如说女性跨性别女性做的很多的这些行为，都是对于就是我们指派女性的一些拙劣的模仿。就是你会选择去穿高跟鞋，会选择某一些这个表达自己性别的方式。那在他看来，这都是一种对女性、对生理女性的不尊重，对生理女性或者指派性别为女性的人的一种拙劣的模仿所以在这样的想法下面，那他就认为说，我们必须要进行一系列的对于这个跨性别医疗手段的这些限制，对吧？我们不能让他进行性别重置手术，我们不能让他得到。能够让他就是我们不能让他们得到，比如说激素治疗等等。那他的整一套这个概念，总的来说还是认为跨性别者是父权体制下面产生的，对于女性充满恶意的，对于女性的存在充满否定的一些男性，就是他完全不承认说跨性别女性可能是女性，或者说认为他们的自己对自己身体，自己对自己自己对自己这个存在的理解是完全不可理喻的，所以这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 TERF，我们说到这个排跨激进女权主义的由来我不知道点点或者思思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对，可能刚才说这些，那。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TERF，其实就是在他这个在这个我们说的 Raymond 他说过这个 TERF 的之后呢，其实他这个概念这一派其实并没有很大的就是可能在当时有一些影响，但是其实他的这个 说的话语并没有成为我们可能可以看到的这个主流女权的一员，对吧？从很长一段时间了以来，她一直在非常边缘化的角度。那可能等下我们可能会聊到说，在这个可能J.K. Rowling 这样的这些著名的这些人的一些推动下面，她进入到了主流话语权中啊。那其实对于当时对于 Raymond 他说的这些话呢，我们的。在美国的这些一些跨性别学者，他当时就提起了一些反击，就比如说我们在比如说有一位叫做Sandy Stone，她是一位跨性别女性，她当时在1987年的时候就写了一篇反驳 Raymond 的这篇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这个帝国的反击，就跨性别帝国的反击。那他在这篇文章就里面就说，Raymond 他认为我们跨性别者是对女性拙劣的模仿，但是他所有的对于这些跨性别的理解都是来源于，比如说阅读这些个人传记啊，然后看一些访谈啊，看一些电视上的访谈啊什么的，但是他却没有想到说他所有看到的东西在里面发出来的声音真的是我们跨性别者的声音。很多时候其实他看到的声音，并不是我们自己，自己愿意发出来的声音，对吧？因为我们当时在这样的条件下面，我们所有说的话都要经过一系列的这种，经过医生，经过各种这种规定性别给性别提供这个法理依据的人，比如说法官他们，做出的决定。所以说我们当时。表现出来的是某种女性化的行为，或者试图说我们天生如我们从小就意识到我们不同什么什么这样的一套话语，其实都是在这样的医疗的这个体系下面，我们被迫发出来的。所以说，他看到的声音其实并不是跨性别本身可能完全愿意发出来的声音。所以在这个下面，你提出的整一套理论，其实都是对于反而体现了对于跨性别者的压迫，反而体现了。我们在整一套这个父权制的话语下面，我们在整一套二元性别对立的这个话语下面，跨性别者的这个边缘化的身份，所以其实我们当时整一块对于这个跨性别者的女权主义讨论，其实都基本上在这个学术空间下面然后呢，这些讨论虽然在学术空间下面，但是也。体现出了就是我们对于性别的不同理解，可能 Raymond 对于性别的理解和 Sandy Stone 对于性别的理解不一样。就像我们现在可能有时候我们提到的这个排跨女权主义和我们其他的更加友好的、更加愿意接受跨性别者的女权主义，我们对于性别的理解可能也不完全一样。对，好，这讲了很多关于排跨女权主义的事情不知道点点和 C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点点，我觉得你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point，我们可以去转。等一下，我用中文说，就是可以转到我们。其实我知道点点，你其实知道很多中国拉拉社群和跨性别之间的一些这些关系。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从刚才 XJ 讲到的这样的一个西方女权他们的发展和跨性别社群之间的矛盾，我们其实可以隐约的看到。我们可以说历史在重演，或者说这样一个社群之间复杂的关系，其实可能就是女权运动或者和酷儿运动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地缘中的发展，然后可能它永远都会有一种这种类似的规律在。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根据刚才 XG 说的点点，你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以也聊一聊，根据刚才 XG 所说的这个，他刚才聊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这样一个矛盾或者这样的一个不同话语之间的对话以及争论，跟你了解的这个中国拉拉社群和跨性别的关系，是不是也有一点？我看 XG 举手了，他可能想补充一些。
不好意思，我刚才说的时候忘记说到一点，就其实Janice Raymond，然后她自己也是一个拉拉的这个女权主义教授。那她当时写这本书，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当时 date 的一个对象是一个跨性别女性，然后她当时 又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什么原因，但是在这之后，他就变得非常仇视这个跨性别女性。所以说，其中，他在书里面专门有一章就写了说拉拉啊，或者说在美国 lesbian 和跨性别女性。那他其中有时候也会认为说，如果说你是一个，比如说你是一个你是一个 butch，你是一个比较男性化的女性，你为什么不就直接当女性好？你为什么要跨性别？对，所以说其中对我忘记提到这一块，所以说其实的确是存在一些就是拉拉社群可能和跨性别社群之间的一些摩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是这样有产生的。
对，好，点点，我想听一下你的一些看法。
非常感谢这个 XG 刚才的介绍啊，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面也很有意思，就是这种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他可能，因为自己的感情经历中碰到的一些事情，然后也进行了这种更大范围内的一些思考，但是这个思考确实可能就是也是从他的角度出发。我自己其实一直就是很受触动于一个朋友的话，也是今天咱们的主题是跨性别和女权。那我想不仅说排跨的女权主义者，就是我们作为女权主义者来说，其实跟跨性别者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共通点，就是只有我们才会花这么多时间来反思自己的性别。这可能是很多，这是我以前我一个朋友提到的观点，我觉得非常正确。就是可能大部分的这个异性恋者、同性恋者、顺性别者，他们可能都不会像女权主义者或者跨性别者那样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思考性别是什么，以及自己的性别带来了什么。那我们其实作为一个有独立自由意志或者说希望可以自由的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然后这个选择到底是能够是自由的，还是说，被我们的生理条件限制，被我们所成长的社会环境所限制？我们最后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哪一步？这其实是每一个跨性别者会不断的在自己的这个探寻自我之旅中去追问的问题，但我想也是每一个女权主义者常常会问自己的问题，也是值得每一个人都去思考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其实一直觉得跨性别和女权主义是有很多的交集的，而且这个交集是一个非常就是有，可能就不光是说在受到社会歧视、受到压迫方面，同时它也是一个我们去反思的源泉，去思考社会强加给每一个人的这种性别的制度、性别的二元化等等。那我觉得这是跨性别者和女权主义者的一个，某种意义上的共同点，也是值得大家去思考的部分。所以我一直其实，会觉得对每个人对自己性别的思考这件事情，是跨性别和女权主义都可以带给我们的一个反思的契机。那，从这个交集出发，可能刚刚说到的，像这个，XG 介绍的这种排跨女权，她思考的部分，可能是她自己可能跟这个跨性别女性有一些不太好的经历，然后她从这个经历去思考，她可能认为说她交往的这位跨性别女性是不是对这个女性的处境没有足够的反思，只是简单的模仿，然后她就把这个给推而广之到所有跨性别者了，这个的问题我在这里其实也不用多说了，但是我想说就是，其实不管是拉拉的社群、跨性别的社群，还是女权主义的社群，都是很多元的，那其实很难说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大家都可能有不同的经验和不同的观点。我自己其实在思考性别这个议题上，我觉得我非常不知道是幸运还是，巧合，我其实觉得自己一直站在一个可能是跨性别者和女权主义的交集上在思考，就是我们也从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说起啊，我自己的经验是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假小子的小孩，然后我母亲又是一位女权学者，所以我其实很小就受到了一些女权主义的影响，然后我自己呢， 又一直受到自己的性别不符合社会期待的这样一个纠结，而且我可能也很幸运，因为我妈妈给我很多的自由和爱，所以我其实不会太觉得是我不该这样，或者女孩不该这样，我会去思考，如果我就想要这样的话，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我想成为的样子是大家认为男孩子的样子，而不是女孩子的样子？以及我是不是一个跨性别者？我是不是有这个变性的欲望？那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跨性别者"这个词，但那个时候已经有变性这种说法了。我好像还在小时候就在电视上看到过金星，虽然她是那种男跨女，和我的这个方向是相反的，但是你知道有这种事情存在，然后就会去思考。那我当时甚至就思考过，比如说 TERF 会思考的问题，就是假如我其实想成为一个男性，假如我想变成一个男生，这是不是对女权主义的背叛？这是不是对我妈妈的那种女权事业的一个这个反对？因为我妈妈刚好是属于很顺性别的那种女权主义者，就是她是属于这种会去歌颂女性气质，然后她会去，她本人是一个就很顺性别，也很这个温柔，然后留着长头发，永远穿裙子，然后她自己她所主张的那个更，她是做文学艺术研究的，所以她所研究的也是比如说女作家、女画家。他去做的可能是跟以前就是社会主义女权时期那种男女都一样，有点不同的那种去强调女性气质，去强调女性的独特经验的那种性别研究。那在那个时候，我就会以为女权主义更多是这样的。当然，现在他的研究范围也有拓展，然后我也接触到了各种不一样的女权主义。但是当时我确实有这个纠结，就是我想，我并不想认为女性气质是不好的，但是我发现我这个人好像比较符合社会所说的这种男孩子气，而且我自己可能在小时候很长一个过程中，自己也有纠结，特别是在我发现自己也喜欢女生之后，我就会觉得如果我变成男生，很多事情好像都会轻松很多，容易很多，所以我真的有一段时间是考虑过这个变性，然后我有一段时间也这个很不喜欢自己的胸部和身体，这些纠结我都是经历过的。然后，其实可能对于我来说，反而是发现了拉拉社群，以及发现了 T 这个称呼，就是拉拉社群里面对于这种，不是 LGBT 那个跨性别 trans 的 T，而是就是中国的拉拉社群里面说这种 T 和 P。那我当时发现 T 的时候，我其实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性别的身份去接受了，我就意识到，哦，原来并不是只有男或者女两种选项，原来我还可以认为自己是 T，就是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不男不女的一个性别标签，是一个我的新的自我认同。这个认同让我在那种我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的这种只有两种选项的纠结中，找到了一个新的出路。这是为什么？我觉得社群里的一些新的发明和创造，它是很有意思的。它并不仅仅是对异性恋的简单的模仿。在我看来，就是拉拉社群里面有分这种 butch femme 或者 T 或者 P 或者各种各样不同的性别气质，其实恰好告诉我们，就像 Judith Butler 说的那样，当我们发现原来一个东西可以被模仿的时候，我们就会去问，那到底是什么建构了这种情况？如果一个 T 可以很 man，像男人一样，那么我们可以去问，到底男人是什么？什么叫像男人一样？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男人和女人原来也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不光是生理上本来就很复杂，像刚刚思思已经分享过的，就是其实有基因、有荷尔蒙，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其实很难去判定一个人是绝对很 man 或者绝对很女性化。我们也很难把一个完整的人给化约成一个简单的生理功能，比如说，是不是能怀孕，或者是不是能产生有效的精子。如果这样的话，也太把人给动物化了。那我们就会看到说，其实整个的这个性别建构本来就是非常复杂的。但是确实在，其实我觉得在早期的这个拉拉运动里，对跨性别的态度是很开放的。像我这周刚好这个访问了一位香港的跨性别拉拉基督徒，就是他是男性，他已经快60岁了，就是他是在经历了很长时间很丰富的经验。 然后我等一会儿可以分享一下他的自传，也是他，对，然后他是就是在接触了女同志的社群以后，才真的觉得找到了自己，因为他虽然是一个男跨女，但他仍然喜欢女性，这个在当时就是在他那个时期八九十年代是属于这种很少见的，他们当时都觉得男跨女就应该像金星一样，你想变成一个女人就会变成一个特别像女人的女人，也喜欢男人，然后也和男人结婚成家，然后他就是属于一个在跨性别社群，在他当时所在的跨性别社群也不太被接受，别人有些人会说啊，如果你只还是喜欢女人，那你可能只是喜欢变装，只是喜欢穿女装，或者有人说啊，如果你又想做手术，又想这个变成女人的话，你为什么不喜欢男人？就是他也受到很多这样的质疑，反而是在拉拉的圈子里面，他得到了接纳，大家就开玩笑说啊，那你不就是一个拉拉吗？然后他就也参加了很多的这个拉拉运动。然后我记得自从我参加拉拉运动认识他之后，我就了解到有跨拉拉，然后还有就是像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打过这个跨性别就业歧视第一案的这个 C 先生，他是一个女跨男的跨性别者，那他就是也是在这个拉拉的活动上接触到跨性别相关的资讯，然后重新开始思考自己的身份，然后意识到自己并不只是一个拉拉社群里的 T，他可能是想变成男性的，然后就认同了这个跨性别男性的身份。那这个其实都是在运动中发生过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就是它的好处是，其实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就像最开始 T 这个标签给我在我男和女之间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一样。其实接触到不同的说法，接触到不同的人生经验，然后在这种运动中的互相交流，就会让大家对自己的性别、对自己想要选择的人生、想要认同的这些身份标签有一些新的思考，这是我觉得特别宝贵的。但是同时，就像我们看到的，就是社群里面确实也会有一些就是现象，比如说我也听说过，曾经就是就是拉拉社群里面是大家都会用 T 和 P 来聊天啊，然后一见面就会，在我还比较小，我中学、大学刚接触那个网络上拉拉社群的时候，就关于 T 和 P 的讨论，或者就默认大家都分 TP 还是比较流行的。但是现在好像社群里面就会出现一个，有一点也不能说是歧视 T 吧，但是就会觉得哦，没有必要分 TP，这只是对异性恋的模仿，然后或者觉得 T 是不是都想当男人，或者就是甚至会说哦，T 都是很男权的，T 没有对自己的这个大 T 主义、大男子主义行为做反思，然后还出现过就是打铁的现象，就是有一部分 T 被称为铁 T，他们可能不太想要，比如说，我想铁 T 的典型特征应该可能是在性生活中只愿意做 top，而且对自己的身体可能不太愿意自己的身体被看见或者接触，那这也被很多人这个批评。然后就出现了这种叫做打铁的现象，就是批判，各种各样的这个，就各种各样对铁 T 的批判。那我觉得这个现象确实很有意思，它跟 TERF 不是完全的相似，但是，我觉得它体现出了很多内容，一个是可能是大家对性别气质的想法有一些变化，这个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王震老师，他也研究过，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这个性别特质啊。其实那个时候，铁姑娘或者就是男性气质的女性是很被接受的。我记得在我小时候，我小学的时候，那就是班里女生大部分都是短发，甚至我一直到我初中的时候，还是要求大家都剪短发，所以有很多短头发的女生，然后大家也不会说就觉得这样不行。但是现在可能反而是有更多这个，就是可能大家更流行就是女性气质一些，觉得女生要更加精致，然后不管是，其实我觉得这跟城市里的商业化，然后跟这种大家的对于各种消费文化更多的选择也不无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呢，当然也是一个就是性别意识的一个觉察，就是可能有更多人会去 去反思一些这个男权文化，包括就是一些 T 可能确实表现出的一些模仿男性，也模仿了男权文化的行为。那我觉得有这些反思是好的，但是同样就是我想，就像刚刚说的，其实有各种各样的跨性别者，也有各种各样的 T。其实在这个运动中，如果能够去有一个空间跟大家好好的交流，每个人他对自己性别的反思到底是怎么样的？是怎么去理解和接纳自己的性别气质、性别表达的？这些可能是更重要的，而不是非常就是简单化的把一整个群体，归为一类，然后给就是认为这一类一定是怎样？因为每一个群体都是非常多元的。我就先说到这儿，话有点多，不好意思。
对，没事，谢谢点点的分享。我感觉刚才点点的这个分享，它既结合了个人的一些经验，也结合了就是我们他对于社群和包括社群的这样的一个脉络发展的一个观察。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让我想到，就是接下来我们想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其实刚才也聊到了，就是lesbian 社群中，拉拉社群当中，他们就是这种对于跨性别群体的不同的这个建议。那我们也刚才也聊到了 TERF，对吧？我们聊到了反跨和排跨女权。那其实反跨排跨女权在无论是在中文的这种讨论语境下，还是放在一个更广泛的这个全世界范围女权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语境下，我们都能看到，越来这样的关于从 TERF 的这样的声音，包括他们的对于跨性别群体的攻击，其实越来越进入到主流视线了。然后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那这样的一个反跨女权或排跨女权的急先锋，比如说像《哈利波特》作者 J.K. Rowling，他对于他的这个讨论，还有包括他和他的作品以及他本人的这样的一个TERF 的身份，其实一直是被大家拿出来进行各种形式，甚至说身份政治上的攻击的。那我想其实想问一下，就是先问一下思思吧，然后接下来让然后接下来我想 XG 也聊。当你看到了，就是像比如说，而且这我知道的是，我发现的是 Jake Rowling 对于他本身的这个反跨的这个言论，被广泛的在中文的这个互联网上被传播，然后被引用，然后被列为是一种女权的一个宣言，或者是一个女权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这个主张。就是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发酵的时候，就是本身，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其实是一种像刚才 X 提到的，就是从以 Janice Raymond 为首这些radical feminist 或者这些最早期的 TERF 开始，它整体上他们的意识形态其实是有一种连贯性的。但是我们对于跨性别在中国的这样中文的语境下，对于跨性别，包括甚至是反跨这样的这些意识，其实都是后天的被后天从西方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语境下习得的。那你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你作为跨性别的社群当中活跃的一员，你是有什么样的想法？
就是像，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跨性，其实这个性别的问题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嘛。但像那个，这个就是对那个是《哈利波特》那个的作者是吧？他的东西就是他现在因为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一些包括中国现在对于生育、对于什么的，就是它有一个文化历史的一个惯性。它现在的话，它保守的，就是因为中国可能近代的话，这个变化比较快啊，尤其是同性恋和这个跨性别的话，在最近这个10多年时间里面的话呢，经常被提到。然后呢，很多的人他出于就可能这个有点跟美国是，就是他的保守的那些人的话，他出于他的一种担忧，一种对于社会变化这种不适应的恐惧。加上中国还有一个他的对于生育的一个要求，他有一些真的是出于他的一个社会的一种怎么说，包括养老的一个，因为在欧西方的话，他还有很强的这种就是社会福利的一些问题来兜着，所以他的风险的话呢，还由社会来承担。但是中国的话，它主要的风险是来自于他的家庭，所以他对于传宗接代，对于这些东西的要求，他是有他的一个就有点类似于刚需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状态里面呢，他呢 就是包括古代古人的话，其实在中国的话，现在好多人觉得说中国古代的时候的话，很接受同性恋，很接受这个什么，但他其实是主要是在有钱的，在一些贵族圈子里面去玩，那穷人的话，他还是有很穷人的家庭的话，他还是有很大的对于生育的一个要求，他并没有说让现代人去想象的那么的开放，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好导致了很多的人他非常希望去接受，包括一些基督教的一些保守势力的一些观点，这些都拿过来用，都拿过来想要去给自己的一个就是支持这个生育，支持这样的一个传统式的家庭模式来进行一个背书，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他的一个背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需求，一个原因在里面。当然了，他们对于科学的知识有很大的一种就是不了解嘛。因为就比如说这个性别的话，我们知道它除了那个就是从生理上面来看的话，除了 XX 的这个染色体和 XY 染色体之外，它中间还有兼性人的 XXY。它还有 XYY，还有 XXYY 等等，它分的很多种，因为它会有那个基因的，我说它会产生一个分裂，产生的染色体的这个多样的这种差异。能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可
我
以，
这边那个，我这边
可
卡。
以，没有卡，没有卡。
好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其实人体是非常复杂的，人体本身是非常复杂的，所以呢，它并不是仅仅是。跨性别的问题被摆出来，它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跨性别的问题，它现在呈现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有点那种，对，就是它放开，它是一种挑战性的话题吧，或者说它是一种聚焦，一种媒体是聚焦的话题。其实兼性人的这个大家其实很多都听说过一些报道，但是它并没有成为，像跨性别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说，好像对这个社会有很大冲击性的这样一个话题。这也是一个，就可能很多人对于兼性人的话，他会理解为这是一个就是一个先天式的一个生物上的基因上面所产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于跨性别的话，很多人更多的是去说认为是它是一个后天的一种被教育出来、被这个模仿出来的学术所谓的就是很多人认为是从小穿上女性的衣服。然后的话，他就会女性化，他就会想要成为女孩，这个是观念是非常的不科学的，不科学。但
好的。
是这个成为社会上很大的一种主流，因为它非常简单易懂。那就是这个很多的人，知识量不够的时候的话，他非常喜欢去抓住一些很容易辨识的标签，包括像美国似的，像西方的，他的这个种族问题也是因为。他不了解后边的一大堆的原因，他就很简单会拿出一个肤色来当做一个标签。当然，这些标签的话呢，它会就是从分辨从一些识别的上面，它有一个效率性，所以它很容易去捡起来，它也很容易识别。但是它并不是问题的实质嘛，但是就
对，
是这
我
样
觉
的一
得
个问
思
题。
思，
但
对，我觉得思思，你说的其实就是在于很多像我们说的这种，这种，比如说反跨或排跨女权的人物的崛起，然后大家把他们的这些话或理论拿出来，其实也是，也是一种，让我想中文怎么说，就是，cherry picking，就是他其实把他想能他能就能够理解，或者是能够去满足他的一种目的的一些语言组织起来，然后形成一个看似逻辑缜密的一种话术，但这种话术呢，其实就很有的时候，当很多人不够去了解背后的历史或背后的一些本身的生命经验的话，可能就会被误导。那我想，既然刚刚提到了这个人物，包括这之前，我觉得思思刚才也提到了很多这种，就是西方以及中国这种不同的语言吧，关于这种怎么反跨，我觉得 XG 你可以进一步聊一下，因为我们之前在那个筹备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聊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本身跨性别或者是本身不论是跨性别这个身份的认同，包括这身份认同背后体现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反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背后，其实大家都有一种西方的一种看知识或者是这种认识的一种霸权所在，对吧？我们说的它其实更多是更可也可能是一种殖民主义的一种衍生品。 所以我觉得 XG，我觉得你可以，在这块儿可以聊一下你的想法，特别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Jake Rowling 这个事件，因为我觉得大家很应该都还蛮，关心就是怎么去看待 Jake Rowling，因为很多声音，很多不同的意见，然后包括他的话，我甚至是看到，就是说是因为他发的这个评论或者怎么样，会翻译成中文之后，有不同的版本。然后，因为不同的人翻译他的话，有不同自己的这个内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agenda，或者他自己的一个取向、价值取向在。所以，就是因为某的有一些朋友可能英文并不能直接阅读 Jake Rowling 的原文，那他其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改变或者是控制了这个语言到底是怎么去影响个人的。所以，我觉得针对这个事件，衍生下，这样结合刚才思思说的，我觉得 XG 你有没有什么想补充的？
好，那我相信如果大家有看微信公众号或者微博的话，就可以看这个 Rolling 三天两头上热搜，然后这个营销号三天两头要提到他每次，我自己是一个哈利波特迷，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哈利波特的新闻，就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 Rolling 又说了什么话，然后他又被取消文化，又成为受害者了什么什么，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受到了取消文化的 cancel，对吧？那其实我觉得，Rowling 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对于跨性别的这个攻击，其实也是非常非常，这就是比较最近的事情，也是2018年、19年开始呢，他开始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在网上对于跨性别不认为跨性别真的存在，或者说认为它的核心其实跟 Raymond 很像，就是说，他说我认为跨性别应该有这种一步一步的这个非常非常给他设置很多很多障碍，让他没有那么容易可以进行这个跨啊、进行这个得到性别重置手术或者得到这个性别肯定医疗的方法那我觉得 Rowling 其实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其实他提到的一些东西，就让我想起刚才点点讲到的一些对于性别，对于这个性取向的理解。那比如说他就认为说，我们作为他自己作为一个女性，曾经遭受过这个性别暴力他曾经遭受过这个性骚扰，那所以他在之前提到的这个某一个他对于自己的这个排跨主义的这个。文章他自己发表了一个排跨主义的文章，那他这篇文章里面，他说的核心的一个论点就是，我很担心作为一个女性，我受到这么多结构性的不平等，这么多歧视，这么多的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那我很担心，我还遭受过性暴力，我还遭受过家暴，那有了这些事情，会不会？如果我当时有这个成为一个跨男，让我成为一个男性的机会，我会不会就成为一个男性啊？对吧？就是说我有，如果男权拥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会不会当时就受到这个诱惑，成为一个男性？那其实他这样的这个话术，其实就是最近我们开始，就是我们之前可能提到的反跨女权主义或者排跨女权主义，他一直关注点都是在跨性别女性身上，对吧？但是在 Rowling 和这个还有一位叫做 Abigail Shrier，他写了一本被《经济学人》评为年度这个书籍的书，他讲的就是说，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的女性就是我们的这个青少年女性，她选择自己成为跨男然后她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她认为这是一种，就是说，因为女性在社会中有太多的不公平，太多的不平等，所以她们决定想要成为男性来逃脱这些不平等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一些话语权。话语里面其实就把这个男女结和结构性问题困在一起把我们女性把女权主义对于很多结构上的社会结构上的父权结构上的控诉捆绑到了我们排跨主义中，对吧？就认为排跨其实是一种女权主义的延伸因为我们是在试图指出有一些人想要逃脱这个。比如说我们一些女性想要逃脱这个性别不平等，所以她选择成为跨性别。那我觉得在这样的话术下面，她就 他这样的一套话术，包括我们刚才评论圈里面看到的这一个，有一位朋友，他提到了很多很多，就是说性别失衡是对于女性问题。那我觉得其中这一套话术，其中一个问题就在于说，我们把这个女权主义和跨性别者对自己性别的探索、对自己性别的肯定，当成一种是我们叫它 zero sum game。就是零和博弈，就是两者之间只能选择一个。我们想要保证女性在结构上、在社会上不受到骚扰、不受到不平等，我们就绝对不能支持跨性别者对自己权益的索取。那我觉得这一套话语，它的问题就在于说，我们把它当成说非此即彼。我们必须要选择其一，但是其实并不是啊。跨性别者可以成为我们对于性别平权中的很重要的一块。就像刚才思思提到的，他加入到阴道独白中，他为阴道独白在这个阴道独白的表演中，对吧？提供了一种多样的想法。同时呢，他也帮助他其实也在关注我们对于女性的、对于女权的不公平。所以我并不觉得说，我们刚才可能一些朋友提到的说有这么多的不平等，会不会我们对于跨性别的问题的关注会导致我们对于女性问题的视角？但是我并不觉得这样，反而我觉得在攻击跨性别者的同时，会让我们视角对于女权主义视角，对吧？对女性所遭受的结构性问题，对于父权制所造成的结构性问题产生视角。因为当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精力放在攻击跨性别者、妨碍跨性别者得到他们对于自己性别探索、对于性别认同的这些，当我们把这些精力放在如何阻止跨性别者得到他们权益的时候，这一套话也就变成，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关注他们，而不是关注女性的这个结构性不平等问题，对吧？所以说我觉得，然后所以我觉得我们提到的这些 Rowling 这一套的这些对于跨性别者的攻击，那他其实就像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个 panel、在我们 Q&A、在我们的这个 chat 中看到的一样，他其实不仅是在英文媒体中，对吧？他也跑到了我们目前在讨论的，就算现在，包括现在，我们大家就开始看到这样的言论出现在我们的女权主义社群里面，成为一种就是我们可以去。比如说我们可能10多年前比如说我在自己做研究的时候看到、观察到的这些报纸啊，什么提到跨性别者，10多年前他往往讨论的东西都是婚姻的问题，讨论这个司法系统的问题。但是跑到现在，我们每次一提到跨性别者就会提到这个西方的这个。TERF 他们经常讲的几个问题，就比如说女性的空间，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洗手间跟浴室，我们提到了这个奥运会，一提到这个，我们又会提到说就是还有学校，对吧？我们一提到，因为 TERF 的这一套话语权也塑造了我们对于跨性别者、对于跨性别议题的想象。那每次一提到像这个西方的这些 TERF 他们提到的这些。talk points，他们所讲的这些主要的话术，都成为了我们目前讨论跨性别者在国内的一套话术。每次一提到这些，它就会成为一下子就上热搜，一下子就进入营销号的讨论中。所以我觉得，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讨论跨性别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想到，就是说我们在讨论的这些话术中有多少是有多少是在重复西方这个某一套殖民化的语言体系、话语体系，对于我们西方，对于我们在本土化对于跨性别者的这个考量，就比如说 Rowling 他的很大的一个对于跨性别者医疗、跨性别医疗的这个攻击，就是认为他觉得现在太容易了，大家谁都可以得到。那他在英国，在西方，他在他的豪宅里面非常漫不经心地说这样的话。但是对于我们跨性别社群，在国内跨性别社群来说，得到性别肯定医疗，得到性别肯定的帮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北京，就像我们刚才思思提到，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才有很少的几个可以为跨性别者提供医疗服务的这种非常相对友善的医生，对吧？所以说，在他的这一套话语权下面，他把整一个跨性别者 跨性别的者的诉求当成一种非常容易实现、非常容易达到的事情，认为是一种我们讲的滑坡理论，对吧？就像我们刚才也评论中也有人说他会有一套滑坡理论，说你现在能够跨性别了，以后就能跨物种了、跨年龄了、跨种族了，对吧？那他这一套滑坡理论就是说，如果这个可以了，下面一个就可能发生了。那其实你会发现，他整一套的这些话术都被我搬运到了我们国内，成为了我们在这个反一些女权主义者、一些对跨性别者有敌意的这些话语权里面成为一种非常常用的话术。但是你仔细看会发现，这些话术其实在我们国内的语境下有很多不匹配的东西。比如说，他提到说跨性别者这么容易得到帮助，其实这并不是现实。在国内，跨性别者遇到很多很多。就业上的，社会上的，学校上的，包括上厕所，我们之后会提到的，比如说，公共空间上的各种歧视和问题，那可能在这个西方语境下面，他看不见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其实一直都是非常艰难、非常艰苦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讨论这个跨性别者，和跨性别相关的议题的时候，同时也要反思我们所经历到的这些话术有多少是。我们本土符合我们本土国情的有多少是来自西方搬运，然后我们非常没有非常可能拿来我们就想拿来就可以用这一套话术，但是其实这一套话术对于我们国内来说，反而把已经很弱势、已经很艰难的这些群体放到一个更弱势、更艰难的处境上。
哦，非常感谢 XJ 刚才的分享。我觉得你应该是对于我来说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进一步去解构这种，从西方舶来的这种反跨言论，然后为什么这种反跨言论是那么的植根于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女权的讨论当中，好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一样，而且我们也从中，就是西方的这种就对于跨性别关于空间、关于机会的讨论，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比如说运动员啊，比如说更衣室、洗手间这些问题，也成了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紧迫的一个话题吧，在中国的这个这样语境下，所以我接下来的接近我们讨论的尾声，其实我是想把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事件抛给三位，然后我觉得三位都可以稍微谈一下，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武汉天街的事件，这个事件，对于我来说也是，怎么说，影响就是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就是我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大家可以在可以搜索一下，如果你最好是能够科学上网的话，可以在谷歌搜索一下武汉天街事件，就是一位跨性别的女性在洗手间就是遭受到了那个侵害，然后也失去了自己的宝贵的生命。现在在我因为我是在北美，因为我之前在北美做一些跨性别的一些运动，包括一些研究项目，然后我知道在北美，特别是在美国，然后每年都有几百位这种跨性别女性，然后是因为这种侵害失去生命，然后所以说其实跨性别女性她们的生存空间，这样的一个恶劣的生存状态，以及这种更易受到侵害、更易受到威胁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其实是一个我们不能去回避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对于洗手间、对于这种所谓的机会公平的这样的一个讨论，这其实也就引申到了我们不论是酷儿群体之中的这种空间和声音，以及酷儿运动和女权运动之间，为什么要去？就是我们总是会要说我们在已经很狭小的空间里面，我们要去挤压着，要去争夺我们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和这个平台，却不去想为什么我们只能被给予这样的一个空间和平台。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想让就是针对这空间这个问题，包括我们刚刚提到这武汉天街事件，我觉得我希望三位panelist 可以稍微分享一下你们的一些看法。我不知道这个事件应该你们。知道这个事件之后，我觉得你们应该也经历了很多情绪啊，包括想法啊上的一些转变，或者是一些波动。思思，我知道你是很密切的和在中国大陆的跨性别社群和跨性别做跨性别运动的人有联系。我不知道这个事件出来之后， 就是说你们私底下或者你在你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经验当中，他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是怎么样？然后你是怎么看待跨性别者的这个空间和安全问题的？
这件事情出来之后，我身边的好几个小伙伴都表示，就是说他很害怕下一个被捅的是他。因为怎么说呢，这个事情的话，明显就是一个仇恨性的犯罪，他当时的冲突发生了这样的事，这个因为跨性别的话呢，怎么说，他要去改变，他有一个适应期，他要有从他，因为他要从一个原本的男性，就是说跨性别女性啊，要从一个原本的一个男性的生活的这种社会的生活状态里面，她要改变服装，改变镜头，她要改变很多东西，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话，她中间她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阶段的。那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的话，她毕竟会需要有某一个阶段、某一个点去尝试去进入洗手间去改变她的这个状态，因为如果她连这个都无法做到的话，她手术之后的话也很难做到，而且。不同的孩子他面临的压力不一样，在于哪哈？在于他的，比如说他的声音、他的相貌，还有很多的这些问题的话，他是有差异的。所以就是这个，其实如果说一个长相很好的一个就是男生，然后的话他长相很好的话，他穿着这种服装，他进女厕所，他也不会被注意到。但是往往人们去选择去攻击或者去什么的话，他会针对的是一些。可能还没有状态，还没有，就是很容易被识别出来吧，就只能说是这个人的感官，他是去识别这个人的状态，识别这个人的社会符号，来确定他是他的这个状态。而跨性别的话呢，怎么说呢？就是我小的时候，我上洗手间是非常困难的。我在上小学的时候的话，我就有这个，就是不爱在学校里面上洗手间，或者做或躲避洗别人的洗手。躲避别人，就不愿意在学校里面上洗手间嘛，然后甚至是减少喝水，就是一天的话都几乎不喝水，为什么？因为整个学校，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学校其实它是，没有独立间的，它是一种通畅的，就是你进去的话，你就能放就能看到所有的就这样，类似于这样，那最多的话中间有一个，就是每个坑位中间的话会有一个这个小的。隔断那个小的隔断的话，大约也就是到腰那么高，所以它是没有独立间，不能保护隐私的一个空间。那么，所以包括现在北京的，这个北京有很多的这个公共洗手间也是如此，甚至连有的连隔断都没有，所以它当然没有办法保护隐私的话，人们会想象会就说。人们会觉得跨性别要进去的话，它会是都能看到的，但是不同的洗手间其实是不一样的。有的现在很多的这种，比如说超市，比如说是写字楼，它的洗手间的话，它是有独立的一个封闭式的空间的。那么这个独立封闭式的空间的话呢，它进去之后的话，人一关，它是不会说我这个，因为它已经保护了个人的隐私，所以进所谓的男女洗手间的话，它并不是像很多人想象的，很多那种传统或保守的人，他去想象说。这个人那儿上厕所的时候的话，这个旁边的这个跨性别的话是在那里去观看，去怎样去那什么的，就不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人们会非常介意这个洗手间的这么一个，就即使是在洗手间里面的公共空间，谁不会说上厕所没有提好裤子，没有穿好裤子的话，他就把门打开去走出来，对吧？这是非常非常匪夷所思的一件事情，就在这个飞机上面，在。火车上面的话，它的洗手间它是独立的，大家都公用，对吧？没有任何人去反对它，它其实是一个习惯，就大家明白习惯这个事情。但是为什么到了写字楼，到了一些明明已经有独立间的，有什么这样的情况下，还会有很强这样冲突？这其实是我们很多人的观念的问题，就很多的社会上面这些人的观念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因为住宿，因为当时我状态非常不好，我住宿。被扔到一个男校去住宿，1周5天的话，我没有办法洗澡，就很就是非常难受。每周的话，我只能回到家去方便的话，就每周都便秘，所以非常的就是难受。但是跨性别的生存空间的话，往往就是这么的狭窄狭隘。我们现在很多的孩子的，就是想要去找 能就是在社会上面去找这个能够提供就是就是跨性别洗手间的话，他更多的还是想可能去会去选择，这个母婴室，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第三就是第三的这个母婴室这样的一个空间去上洗手间，我想是这样，但是，怎么说呢？因为跨性就是我前段时间我们也组织过一个小的活动来讨论这个事情，但是我就是跟他们说这个事情的话，因为跨性别现在的话题正在被摆出来，正在放到一个焦点上面，这当然是我们很多跨性别努力的结果，但这个努力的话，中间它会有跟这个社会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冲突期，这样冲突期的话，有很多人可能会卡不住的。所以跨性别的议题当然任重而道远，那中间的这段时期的话，很多跨性别要怎么办，对吧？因为社会的进步它是阶段性的，它是阶段性，它是要先，比如说他要先接受这个跨性别的话，你符合男女两性标准，然后再慢慢的去削弱这个两性标准的时候的话，再去削弱两性标准，然后再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走，它是阶段性的进步的。所以在这段时期的话，可能很多孩子会非常的恐惧。我也建议他们，我说，如果你们觉得安全有危险的话，一定要考虑好自己能接受到什么程度去改变，去做出这样的选择，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思思。我觉得你刚才是真的有你的刚才有些分享，让我觉得我真的是以前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就是特别是对于我们有顺性别的人来说，有就顺性别的这种霸权，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怎么样在这种系统性的这种不公或者缺失下去，维持一种所谓的体面的这样生活，可能都是一个问题。特别是我知道，因为我不太了解中国大陆现在它的这个基础设施是怎么样，因为我会，
我再补充一点，稍微我再补充一下，我当时在就是初中的时候住那个男校，因为5天的话和这些男生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洗澡的。我那个大约几个月之后，因为不能洗澡嘛，5天又是夏天，我的大腿内侧到臀部的话全部都起湿疹，然后每天晚上的话就是因为它刺痒，我每天晚上要把它抓破。就是那个结痂都要抓破掉，然后流着血，我才能睡一个安稳觉。所以这个跨性别女性所经受的东西，就是她是而且跨性别女性所这个在社会里面说，因为中国的话重男轻女嘛，重男轻女比较严重。跨性别女性的话，很多人认为是从男性调到女性的话，它是降低的，所以它社会的排斥性非常的强，但远远要高于就是跨性别男性在社会上面的一个压力，因为跨性别男性的话，然后很多家庭会觉得我家里面没有一个男孩，但是你要觉得你自己想成为一个男孩的话，他家里面他并不那么强烈的反对，当然这也是一部分啊，不是说所有的，只是说他的生存的空间的话，要比跨性别女性要强很多，因为跨性别男性他可以穿着男性的服装走在街上面，大家的话他没有那么大的反应，但是你不可能要求一个就是跨性别女性穿着裙子走在大街上，很多人反应是非常强烈的，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好，这样。
好，谢谢那个点点的分享，sorry，思思的分享，我是想让下来让点点发言，不过我看点点在给听众回答问题，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Q&A 里面，因为点点刚和 XG 刚刚就一直在有问题的话，大家都他们俩都很积极的在大家以书面的形式回答，因为我们今天呢可能跟大家回答的。可以跟大家互动的时间会有限，因为我感觉我们三位 panelists 想分享很多。那话不多说，那个根据刚刚空间的问题啊，我觉得 XG，特别是你比较了解，就是你比较做了一些那个田野上的一些观察，我觉得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特别在中国大陆这样的语境下，我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空间问题，就像思思说的，它是关于这个这个隐私是对于自己安全的考虑，对吧？那我们同时也要考虑到这个历史性，就像思思说的，很多洗手间可能特别是老的时候是不存在这种相对隐私、相对独立的这种方式，所以可能这样的问题会更多。那同时我想把这个 我们的对话呢，又提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如何通过跨性别者在洗手间或者说在这样的私密公共空间下面所遭受到的这些歧视和问题，来考虑来反思我们对于性别男女甚至性别二元整个性别结构的一些思考。就比如说，首先刚刚思思提到的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我们对于性别的特别是洗手间的这些决定性别的这些方式，它并不是基于，就是有可能会基于身份证或者这些，就是没有很少会，除非遇到就是说真正的有这种有一些机关人员，他站在门口问你要身份证看其实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对于性别。洗手间的性别理解都是对于表面上，对吧？就是说你长什么样，你有没有表现出某一种这个符合性别气质的表达的方式？就比如说我有一位非二元的伙伴，那他曾经分享过，就是说他一身他带他有非常他有非常让人羡慕的秀发，然后他进入男洗手间的时候，就有一些大爷可能或者阿姨会看着他。浓密的腿毛会说你怎么在这个洗手间？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即便他有一些其他的身体特征表现出他的这个指派性别为男性的这个特征，但是在这种我们通过对于一些性别，对于一些性别气质表达，对于一些身体特征来解读性别的情况下面就会出现一些这种。混乱的情况，对吧？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来解决性别？那而且我们在提到这个跨性别在使用洗手间的时候，往往提到跨性别女性，那在这一套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套西方舶来的这个话术下面，他就会说，跨性别女性，她这个跨性别女性，她进入到这个女性洗手间，那她可能会成为我们说的这种对于女性想要往往会说她是强奸犯，或者说想要威胁女性这个性权利的这一套话术。那其实但是我们却从来没有听到过说跨性别男性进入男性洗手间，可能对男性的这个安全造成某一种威胁。那我觉得在这套话语体系下，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就是女性被当成是一种需要保护的，更加弱势的这种性别存在。因此，在我们这个讨论下面，我们往往会攻击跨性别女性，而不去考虑说，我们这样的一套话术，我们在攻击跨性别女性的情况下，到底是怎么样在维持我们这一套男强女弱的性别体系，或者说男性要保护女性的性别体系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对于性别的理解，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空间的理解我们除了讲洗手间，我们可能会讲到奥运会，对吧？那我们对于这两套地方的对于性别的决定其实就很不一样比如说在奥运会上面，我们目前是通过这个激素水平来鉴定的，那可能之前它会通过这个染色体来决定，但是在洗手间上面，我们完全就是通过外貌来决定的。那可能在另外一个跨性别者经常遇到的问题的就是在工作的场合下面，对吧？你需要看你的身份证，然后要。如果出现人证不符的情况，比如说你是一个跨性别女性，但是你的身份证上面写的你是男性那我觉得它就是另外一套对于性别规范化的逻辑，对吧？我们对于规范跨性别我们对于洗手间这样的私密场所的性别规范逻辑，是我们想象一套性的行为的东西。那我们对于这个奥运会上面的一套。这个性别规范的逻辑，是我们想象一套想要如何确定某些身体特征、某些生理特征的逻辑。那我们在这个工作场合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可能就是如何保证我们人证合一的这种体系。所以我觉得我刚才提到这些例子，总的来说就是想说，其实我们对于性别讲了这么多，我们对于性别的理解其实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东西。对吧？我们对于性别的认知，我们对于性别的这种规范也都不是统一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很多很多大家对于跨性别的误解，在我们在思考这些误解的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去想象，这些性别我们如何规范化性别，而如何规范化性别又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说我们这些规范化性别的方式怎么样去 再塑了我们这些结构性的不平等，对吧？然后我刚才看到这个里面又有人提到说，有一位朋友提到说这个，我刚才不小心看到啊，他说罗琳对于自己遭受迫害而发表声音，然后女性把自己遭受的迫害、性骚扰说出来是一种话术嘛？我并不觉得，我觉得这里可能是我刚才表述的不对，就是我想说的是，Rowling 他说自己遭受到侵害，或者说女性说自己遭受到侵害、遭受这些结构性不平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可以帮助我们一起去这个，一起去团结起来，一起去改变这些结构性的不平等。但是说这些他所遇到的迫害，和跨性别者有关，或者说认为这些迫害是和跨性别者是某一种跨性别者威胁，或者说有可能导致他成了跨性别者，这是一套话术就是说提出自己遭受到迫害，提出这些结构性不平等，它本身是一件事情，但说这些事情是和跨性别者有联系，这是一套话术，就是说这两者之间存在某一种相关性，但其实。我们想到这么多，真正有多少人会因为遇到这些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而选择改变自己的性别？我觉得这完全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对吧？所以说，总的来说，那你如果用这套理论去解释说，我们因为这个所以出现了跨性别男性，因为我女性遭受不平等，想要成为跨性别男性，那你如何解释跨性别女性，对吧？存在的，所以我觉得我整一套这个逻辑，它其实是有很多漏洞，它是一套话术。但是我们需要肯定的是，的确。我们社会中存在很多结构性不平等，我们社会存在对于很多女性的压迫，我们存在这些父权制的问题，而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不是去攻击跨性别者，而是去应该去联合跨性别者一起去反对整一套让我们跨性别者觉得。生活不再安全的，让女性觉得生活不再安全的父权制度和父权影响，
好的，谢谢 XG。我们时间关系啊，我想跟大家还是有点前时间互动，所以我觉得最后让点点可以来看一下，对于刚才可能可以对刚才 XG 和思思说的都做一个回应，或者说你想对刚刚我们说空间问题直接说一下。我觉得我其实一直我在听的同时，我也在观察，就是的三位 panelists 其实都在各个渠道跟大家进行已经开始互动了，特别是那个。点点已经回复了很多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当中，有很多一些想法，我觉得很值得去讨论。然后，但是我们可时间关系，不会一一去讨论。所以刚才有朋友有提到了，就是说可不可以把今天的回答问题，特别是点点 XG 和思思他们都在书面上写的一些东西，可不可以保存下来？答案是我们之后应该会放到我们的网站上。思思可能之后你的这个幻灯片，如果愿意分享的话，也可以发给那个小明，然后我们到时候可以统一的放在我们的网站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得到。好，谢谢。然后那个点点，最后我想把最后这个发言的这个部分交给你。好了。
谢谢索亚。对，我觉得大家都提出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问题，所以我也就是很高兴的在这个 Q&A 这个问答区跟大家交流。我觉得就是好几个人都提到了，比如说关于厕所这个问题，这个我也回答了一些，但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大家争议的点。然后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可能也是刚刚是不是 XG 也提到过，就并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就是在我看来，其实促进设立无性别厕所，它其实是一个对所有性别都有好处的事情。因为，理想上啊，无性别厕所应该是就是每一个就是都是单独的隐私空间，单独的厕位。然后这个应该是女性跨性别者，当然可能男性都可以使用，但是每个人使用的当时都是有一定的这个隐私的。 那这种情况下，我其实会觉得就是能解决现在有的一些，比如说其实男女厕位不公的问题。这个我其实也稍微提到了一点点历史，就是历史上其实公共空间的这种公共厕所本来只有男性的，因为就是大家觉得女性不能出来，就是不占有公共空间。实际上，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在一个就很古老的学院的这个哲学系教书，他是哲学系的第一个女教授。然后他到了这个哲学系，发现这个哲学系没有女厕所。然后，因为他们在原来男厕所里面新建了一个隔间，但他还是觉得非常的尴尬。那大家可以想象到，其实女性出现在公共空间，才促成了男女两性的这种厕所的设立。然后女性意识到这个厕位比例不公的问题，又提出了新的抗议。然后同样也是残障人士进入了这个公共空间，才导致了无障碍厕所的设立。然后同样也是更多的女性，包括做母亲的女性进入公共空间，才推动了这个什么哺乳室、母婴室的设立。然后大家又去反思这个，是不是只有就是育儿只能是跟母职挂钩这个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所以现在有一些国家已经把所谓的母婴室给改成了这种家长育儿室，不再分性别，那这个爸爸也可以带着孩子去换尿布等等。那然后同样的就是，我想跨性别者更多的在公共空间出现，会促使我们整个去反思这种公共厕所、这种公共空间，或者说这种公共空间中的这种私人隐私空间的设置，怎么样才是更合理的？是不是其实应该有这种保证每一个人的这个隐私和需求的空间，而不是说像以前那样哦，因为大家都是男的，所以只需要建一个大房子，大家都在里面站成一排尿尿的那种男公厕就可以了。然后有女的以后，再给在旁边单建一个小房子，让女的在那儿上。然后这其实都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我觉得跨性别者现身，就像曾经女性的现身、残障人士的现身一样，是促使我们去反思这个公共空间内的厕位设置怎么样才是合理的。同样，我觉得运动会是一个非常类似的状况，就是以前的运动会是只有男性可以参与的。古希腊曾经就是最开始的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还曾经出现因为女性偷偷混进去参与被发现，而这个遭到处死，而且从此规定所有的这个运动会入场都必须裸体。也就是说，所有男人裸体进入的一个非常父权、非常男性化的一个场域，这是运动会原来的场域。包括我们运动会的这种，直到现在都是这个男性运动会获得所有的资金、所有的关注度。然后女性的这个职业运动员，实际上就我所知，我有一些朋友在运动界工作，那他们的待遇是比男性运动员差非常多的。这种整个的这个性别不平衡，实际上我觉得，跨性别，与其把跨性别运动员的加入当做是一种什么，他们来抢资源，倒不如想想，其实跨性别者他即使是在，就是怎么说，如果他作为一个男性职业运动员，即使不是一个出色的运动员，实际上恐怕也比在女性赛事里得到冠军拿更高的工资，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的事实，所以。其实，与其去纠结他们是不是侵占了女性的空间，需要反思的是运动会整个这样一个性别化的空间设置，然后整个一个里面一直自古以来存在的这种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是会被跨性别者的现身进一步的揭露出来，而不是说是跨性别者造成了这些问题。然后随着这个揭露，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思考更多、更有创意、更有包容性的方法，而不是只在男女二元框架下的方法去试着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吧。对，关
好，
于空间的。
对，谢谢那个点点的发言。就是其实我觉得，当我们说到空间，当我们说到这种在这种社会的机制下，然后是谁才有更有发言权，而谁本身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主观能动性，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去为自己发声，可以去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自己去。 在这个空间中可以自由的活动。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讨论空间、讨论机会的时候我们想说的。我刚刚看到很多朋友在 chat 里面也积极回应了那个点点，就在说其实我们真的是想去，真正是要把可以想把力量集合起来，去在这种父权制已经不平等的机制下去争取更多的权利和更多的空间，而有的时候我们成为的这种内耗确实是不必要，但是这种我们也看到这种内耗，其实无论是在现在并不仅仅是跨性别群体和女权主义者之间的一个冲突吧，我们其实像这种内耗或者是在这种群体内部的矛盾，其实在酷儿运动开始时候，比如说之前那个男同性恋群体和比如说拉拉群体之间也有这样一个争论和矛盾所在。其实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历史是惊人的相似的，然后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我们再去讨论的一个过程，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我们少数群体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可以都放在一起来去争取，好，同时呢，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不要造成任何一方会变化，就是当然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讨，我们之所以要来讨论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们想去我们都想去做类似这样的呼吁。好，我想看一下，就是有因为很多问题，点点 X 是已经回答很多了，然后我不知道。那你们三位可以再看一下这个还在 open question 有没有你们具体想回应的，然后大家现在也可以再提问，因为我们光是文字的回答已经13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所以我想把这个机会完全给我们的三位 panelists，你们可不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已经我有的问题我觉得不是特别相关，我们可能在以后会聊到，或者是我们以前。已经说过很多次的，比如关于什么平权、女权这样的一个区别，本身已经有很多了。那个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紫青林朋友，他的问题是在中国趋向于保守的现在，中国跨性别者的平权与民族主义结合更符合跨性别者的利益，还是和国际主义结合更符合？我其实不太理解这个。你说民族主义是在说 nationalism，但是国际主义是具体在说这是什么呢？小明可不可以先拉拉这个紫青林朋友？OK，那个紫青林你好，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你对于比如说你的这个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你具体是指的是什么？
好的，可能国际主义这个词用的可能不是特别的准确，就是我想问的问题是在现在一个很保守的情况下，就是如果说想要真正的促成很多事情的话，都必须要去通过体制内的一个手段去做，如果在体制外的话，就可能被禁言、被封号、被各种各样的针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以看到女权主义者有一些人他会去入党，会去加入这个体制，直接在尝试在体制内进行一个做事，但是跨性别者他很难去融入这样的一个体制，很多人即便是就是公开出柜的情况下，他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可见的天花板，你不会看到任何的在体制内的人是公开出柜跨性别者的。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么对于跨性别者来说，到底是融入这个体制，融入民族主义叙事去进行发声更好呢？还是说去仍然在体制外进行一个游击战式的那种发声，或者依靠一些所谓的一些境外势力的大使馆进行一些平权更好呢？就是大概是这样，就是走的一个路线的一个问题。
对，其实我首先感谢紫青林的他的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三位应该都可以从各自角度说一下，特别是思思，你也是在做这种直接这种 grassroots 这种直接的这种关于跨性别的社会公正的一些活动，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聊一聊，就是跟这种官方呀，或者是跟这种公权力，怎么样去跟他们打交道，怎么样去让他们去承认可，或者是给这些活动放行。但是我想先稍微说一下我的想法，我觉得和国民跨性别权益和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中国的这种民族主义结合，在我看来我可能也是我比较狭隘，我看不到可行性。我觉得这种共产党下这种领导这种民族主义是不允许 跨性别存在，就包括武汉天街这个事件当中，他们拒绝去承认他就是被害人的跨性别身份，我觉得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说他是不承认你的身份，不承认你的性别表达，不承认你本身的少数的一个这个所属，就是想去再从根源上去拒绝让你在这种公众的话语中出现。我觉得这种态度已经非常绝对了，所以我看不到任何就是所谓的合作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可能其他三位 panelist 可以进一步的有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可以跟我对话一下。可能我觉得可能特别是思思，我觉得你可能有一些经验。对，思思，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说的吗？
是我之前拍的那个一些参与过的一些电影，包括我前面说的那个《擂鼓》那个电影，它原本的这个剧本的话，还是就是说你必须得中国政府能允许你拍，你才能拍，但是拍完之后的这个电影还需要再度审核。然后呢，那个电影的话，当时剧本的话，因为那个比较早嘛，16年的时候那个剧本通过，然后的话拍完之后呢，无法上映。他再审核的时候，他说你这个电影的话就是无法接受，就是不让上映，就是拿不到龙标，国内就是不让播，就非常简单。然后后来还有别的人想要找我来拍这个电影，但是他拿到那个本子之后的话呢，国内的审查就是说你这里面的话牵扯到了跨性别手术，你不能提手术，你不能提跨性别去做手术，这中国的审查非常的严格，在这上面，在跨性别问题上面，在甚至在同性恋问题上面，它非常的严格。一直，而且是呈现这种感觉是呈越来越紧的一种状态，这种感觉越来越紧，所以在这个短期内的话，真的是看不到中国政府有去宣传，而且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摆在我们面前，就是什么？因为现在，包括它的经济下行，现在很多的加上言论收紧，很多的 HR，很多的这个。就是不是还是很多的这个 NGO，很多 NGO 的话都已经倒掉，就是他的没有收入来源，没有什么，就不让他与其他合作，所以他就是他没有相应的一个收入去支撑他搞社会活动。我们说可以，当然我们不能否定的是，我们不可能脱离中国政府来做事情。我们有很多的从事法律上面的朋友，甚至是从事医疗体系里面的希望去推动他的朋友。但是你要知道，任何一个方面，你不能靠单独的，就是我们就完全说去信赖说这个内部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声音，然后之后的话，我们就完全相信他，把我们全部都交给他身上。那如果我们当面对家暴的时候，你说你完全相信父母会不会那个再打你，然后的话，然后你去对外面的人说我不用这个得到任何的帮助，所以这个事情，当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它是一个综合力，你当然是要推动政府的，包括法律的进步，包括它的因为现在的话，前段时间有帮助，有推动法律进步，但是它。政府部门也分很多的，也分很多的，是吧？然后的话，这边的话通过，但是他那边的不让你宣传，那你有什么用？你有很多问题，你说不了，你在这个社会审里面你表达不了。而且中国的政府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侧重点就是什么？因为它要维系大多数人的一种主流的因为它要维持它的社会的安稳安定。所以你作为一个少数，你去刺激到那些群体，他怎么可能支持你呢？对吧？他不可能明目张胆去支持你的这个东西。他之前的时候有过新闻在上面说过，就是那都是多少年前了，说新闻上面说同性恋啊是怎么是支持的。但是他现在成了整个的言论在收紧，为什么？就是他环境已经在变化了。你现在完全只依靠他的话，你不去想想他社会的这种，他是社会永远是在一种冲突，在一种相互的角力状态之下才进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当然会希望去政府合作去解决问题，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你必须得跟政府去谈，去解决包括法律问题，包括医疗问题。但是你只依靠他的话，你觉得内部的有多少能力，有多少人能够有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思考，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方式、单一的模式来去解决的。我就想说这么多。
谢谢思思，OK，我不做多过多评论，因为时间有限。XG，我觉得你肯定有很多想说的。
对，其实对，我觉得思思说的很对，而且就是 可能索亚，你刚才提到说你很难想象我们国家在就如何和民族主义相挂钩，但是其实在我做的研究中就发现，比如说我们在90年代初刚刚出现性别重置手术的报道的时候，当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些权威党媒都报道过相关的手术，然后还提到说这标志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科学技术进步，对吧？所以其实他在就像刚才思思提到，就我们国家的政府是一个非常分化的政府，它有各个部门，它有专门管健康的，管有管性别的，有管这个管性别的好像没有但是有管户籍的，有管法律的，有各种，然后它每一个都有不同的这种每个都有不同的这种目的，政治目的有不同的政治手段那可能的确有一些部门，就比如说公安部门，比如说这些有一些司法部门，相对来说他们比较难以去受到影响。但是其实健康相关的部门，比如说卫健委，就已经其实做过一些相关的就是一些事情。就比如说我们4月份的时候刚刚出的这个卫健委的规定，就提供给跨性别性别重置手术提供了一些小的松动吧，就比如说年龄降低了一些然后以前必须要经过完整的这个生殖器整形，那现在只需要最低下限只需要进行性腺移除什么的，就是说我觉得的确我们有一些机会是可以通过这个国内的这些机构、这些政治机构去达成的，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性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相对。可能我们学做就是做汉学的，做中国研究的，可能经常叫 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就是说这个分化的政府。那在这个分化的政府中，我们可能跨性别者可或者说我们这样的运动倡导，可以得到一些政府部门的支持，然后我们通过这些方式可以得到一些小的改变。那我觉得可能对，我觉得，然后我觉得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说应该走这个国际化路线或者本土化路线，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我觉得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其实更多的是需要我们有这个，我们相对来说需要比较有策略性的去选择，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抓国际抓得特别严，我们可能就要规避这样的路线，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比如说某一些民族。比如说某一些会攻击说跨性别者或者说跨性别身份是舶来品，那可能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会使用一些，就是说，其实我们中国存在很多gender nonconforming，我们存在很多，我们历史上存在很多很多性别非肯定性别或者说穿越性别界限的行为和人，对吧？就是我们历史上，比如说我会讲到说男扮女装花木兰我们一直存在着这些男扮女装的表演，或者说女扮男装表演。我自己的外婆就是一个女扮男装的这个地方剧种的演员，对吧？那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很多这种跨越性别界限的行为，所以可能有时候我们又会可以依赖到这个去说，跨性别不是一个完全西方舶来的东西，或者说我们这样的性别非常规、非符合常规性别的行为，并不是一个完全西方舶来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刚才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我觉得它的答案是我们需要更加有策略性的，按照我们目前遇到的这个政治社会情况去决定的一个方式，并没有一套完整的固定的方式。
好的，时间有限，那个点点，我觉得你也想说，因为我觉得我们三位 panelists 可能从不同的角度都可以谈聊这个问题。点点，你快说一下，想听你，对。
其实我确实觉得，就像评论里朋友说的那样，之前在粉红女权那一期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可能换一个角度的话，就是说，我觉得是否去跟体制合作或者选择什么样的生存策略，这本身可能是一个个人问题。就好像有条件出国的人可能可以出国，但没有条件的也得在国内生存下去，或者因为种种原因不想要出国的人，那他可能确实也需要在国内现存的这种框架下去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可能是个人生存策略吧。所以，如果这个问题问的是这个运动的策略的话，那我觉得其实也没有铁板一块的运动，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有一组运动者选择在国内待着和试着跟体制合作，这个其实是一直有的。比如说更多的把手术纳入医保啊之类，这些可能都是那种体制内合作可以做的事。然后有一些可能要做更多的权益倡导，要做那么更多的感觉可能不是那么主流的事情。那这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只要它实际就是有利于国内不同的跨性别者他的这个需要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好的吧。
好的，谢谢大家。我看到大家在 chat 里面也聊得非常火热，我知道这个话题本身，当时大家想讨论的是非常想讨论的，因为当时我们投票的时候，这个 topic 是仅次于粉红女权，而且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对于这个争论，或者是我们所谓的这样这女权主义者和跨性别者之间的矛盾，都有自己的一个理解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之前在讨论粉红女权的时候，我们也在说到，就是说是，比如说那个 Roxane Gay 不是在那个 Bad Feminist 也一直在强调说，就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坏的女权主义者。所以我觉得，我的想法就是说是这样的讨论某种程度上，其实是我们是希望把它变成一种有利于可以利于运动的发展，以及有利于去提高我们的这个曾经边缘的这个社群和人的这样一个声音，然后让更多的有让他在这种公共空间的这个语言当中有更高的能见度。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如果往前推，比如说20年前的话，或者是基本上10年前，我觉得在中显中互联网上，其实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对于跨性别权益的这种探讨，其实是可能见到的是很少的，然后包括其实在西方也是在近大概10到15年中，在这种流行文化当中，你也能看到更多的讨论和这样的一个 representation。所以我觉得，讨论本身其实代表着我们正在朝着这样的一个方向去努力。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我觉得我们三个 panelists 都让我学到了很多。我觉得，而且，之后这个信息，我觉得这些信息分享出来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再从中汲取自己想要的一些知识，然后把它可以作为你自己的一个工具吧。我觉得很多时候语言和知识就是我们的工具，特别是对于运动啊，对于我们的这些主义特别热衷的人，我觉得这些工具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那个，我看到 Harry 举手了，然后他问到了关于这个韩国那个 TERF 的这个关系，我不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不知道，就是说，三位 panelists 有没有人想回答的这个，或者具体知道，就是我自己的了解就是，就是说你想，我觉得你可能在问的是这种在韩国的这个 radical feminist 的这个关系，我觉得，它和中国之间的这个联系并不是那么紧密，其实都是跟西方的这些影响是，我觉得是比较直接的。然后当然了，就是说如果关注我们的活动的话，知道我们最近其实也在做关于东亚、泛东亚这些女权运动这些讨论之前我们也有花小魔来给大家分享关于日本女权的一些历史，包括他们的运动当中的一些问题。那在结束之前，我也想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我们的下个月我们会由顾远林老师和赵杰老师做一个关于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对谈，然后我们会根据然后我希望两位讲者应该会根据他们的各自的经验来分享一下，在一个政治体制内女权主义者的这个怎么去推进运动，怎么去进一步的去行动。其实这个跟我们今天的最后强调的关于行动的，其实也是一种衔接。然后其实我们可以之后，如果大家关注我，继续关注我们的话，下个月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关于社会性别主流化在体制内的这样一个讨论。那我们到了尾声了，然后我想，我非常感谢今天三位 panelist，我也是在通过不同渠道，然后 然后邀请了这三位，然后他们也是牺牲自己的时间，就也不能叫牺牲自己的时间吧，就是愿意奉献他们的时间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去了解他们的想法，然后让我们在他们的对谈当中可以汲取一些灵感。然后我希望就是三位可以做一个结束语，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今天的这样一个活动了。然后我们像刚才那个小明也在那个chat 里面说到，就是我们今天的很多这种内容，包括我们在 Q&A 里面，XG 思思还有点点做的这些知识的输出和生产，我们都会留下来，然后通过女权学论进行进一步的发布。OK，那首先邀请思思。非常非常感谢你那么早起来，思思来参加我们活动之前还在下楼去做了核酸，然后才上来，然后我们再帮调试了，他还专门调试了网络，就是为我们这个活动准备了很多，还精心准备了这个幻灯片。思思，我想让你先来说你的这个结束的感言。
我也不知道是，就是，哎呀，我说点什么，不知道怎么结束。就是跨性别的事情的话呢，我觉得在中国近些年的，就是这种发展中啊，当然它逐渐的在暴露在更多这种社会人的面前，但它同时遇到的挑战危机的话，也是会逐渐的会越来越大的。因为它和毕竟主流的很大的一个程度的话，还是可能很难接受，因为它的这种性别的观念什么这些东西，它并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可能会持续一代两代的这样的变化。所以呢，就是只能说任重而道远吧，这个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努力，包括这个中国的话还有很多的政治方面的这些因素啊，它就是。虽然我很希望说中国，哎呀，你要是要跟国际上面这个要搞好的话，其实性少数问题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突破口，因为国际上面都很关注这个话题。但是就目前来看的话呢，中国这边的话好像并不太想往这方面走，对，所以就是想继续努力吧。
好的，谢谢思思。以后我会跟思思，思思我们接下来再保持联系。我想再跟你说，可能之后会再邀请思思回来作为讲者来分享她的一些在大陆做运动的经验。好，那接下来 XG。
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很多，讲了这么久时间，谢谢大家抽出时间来听我们的讲座。然后，我知道这个可能有一些观念我们会有不同，但是我觉得，无论做什么，特别是做女权主义运动，对吧？它的核心是我们在寻找一些共同的方式去，克服一些结构性的一些父权制下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连接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来自不同种族的女性，为什么我们不能团结来自不同指派性别的男性和女性呢？对吧？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达到这，我认为我们是可以达到，对吧？就像我们可以就是就是对，就像我觉得我们可以跨越这些差别，寻找到更加性别平等，更加尊重。性别平等，更加尊重这个社会公义的方式。谢谢。
好的，谢谢 XG。好，最后是点点。
对，那大家都说得很好了。我刚才 XG 也说到我们如何这个超越差异，然后我也很高兴这一次，对谈我们有很多朋友提问，说出不同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差异是非常重要的。看到这个不同的。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然后当然群体和群体、种族、各性别、跨性别，然后就是各种方面都会有差异。我觉得看到这些差异也是很重要的，而且我特别高兴看到新的差异进入到公共视野，因为这其实提供给我们更多反思的机会，像我之前说的那样。然后如果说结语的话，我可能就想回到。我们的标题也回到我开头说过的话，就是在我看来，女权与跨性别是一个非常有交集的话题。它的交集就在于我们对性别制度的共同反思。 就是包括对于去反思，我们在性别上的思考和改变，对我们人生、对社会的影响，就是这是每一个跨性别者在自己人生中要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是女权主义者会在自己人生中面对的问题。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答案，会选择不同的方向，但我想在这个，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是有共享的，面对性别的这个问题的。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一点上出发，然后可能即使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我想就是我们也许可以去看到说，其实我们有着一些相似之处，并不是说就是答案相反就一定要变成敌人吧。
谢谢点点，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特别感谢思思 XJ 和点点，还有点点的猫，然后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然后也谢谢，小明今天给我们提供的技术的支持。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就先告一段落了，我们6月份再见，我们6月份会回归到我们的讲座的形式，然后顾艳玲老师和赵杰老师会来到活动上为大家进一步讲解，谢谢大家。